饥饿与背叛的一年。1960年至1961年，1960年的大世纪，在台北的临时都城，73岁的蒋介石于1960年3月当选为国民党的总统，开始了第三个6年的任期。在第一轺选举中，投票的789人中，没有一票是反对他的。尚未解决的问题，只是他的最后继承人的确定。几个观察家认为，会是他的两个成年儿子之一，在苏联受教育的54岁的蒋经国，或受德国培训的蒋纬国。63岁的个子矮小强硬的副总统陈诚，这一次也毫不费力地再度当选副总统。在去年通过进入西藏，声称沿西藏南部边界的领土均属中国之后，红色中国最近努力让邻国感到安全。1月，红色中国同意承认传统的但从未真正标明过的麦克马洪线作为他与缅甸的共同边界。与此同时，中国还同意建立一个共同委员会，来与尼泊尔共同确定在西藏的边界。在委员会完成工作之前，两国达成协议，禁止在假定边界的20公里内派驻部队，以保证安宁。在尼泊尔首相科伊拉拉为期2周的国事访问结束时，他在北京签署了尼泊尔协议，中国进一步接近了这个小喜马拉雅王国。中国还准备处理他最困难的边境争议，即与尼赫鲁的印度关系，使印度反共产党人极度不安的事。新德里宣布，周恩来1960年4月19日访问新德里，讨论中印边界将不会很简单。周恩来将带去25人，并计划停留1周。北京新闻界已经暗示，既然尼泊尔和缅甸问题如此顺利地解决了，其他亚洲争议也将同样容易地解决。尼赫鲁说，他准备闲谈，但不准备谈判。矛盾以及环球邮报记者。红色中国最著名的小说家是一个学者的儿子，自称为矛盾。这个名字听起来就与中国的词语矛盾完全一样，意味着对立的组合。1960年8月，红色中国的创造性工作者聚集在崭新的人民大会堂，参加北京第3届作家与艺术家大会。矛盾在20多岁时就已成为了新语言风格的小说家，那时他是蒋介石最有效的活页文章撰写者之一。但在与蒋介石的一次争吵后，他转向了左翼，他接着写了尖锐小说《子夜》，反对帝国主义和地主，这使他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作家。尖锐的批评使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相信共产主义是中国的希望。共产党让矛盾这个非共产党员当了他们的文化部长，并让他周游世界参加和平与文化讨论会。在北京1953年举行的第2届作家与艺术家大会上，他激励其他红色作家，我们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单调无色的抽象创造物，我们许多艺术家还缺乏勇气来描绘我们社会活动中的矛盾，他们把我们丰富的经历变为单调的事物，以适应枯燥的公式。当这一次作家们再次聚集时，矛盾说，这个枯燥的公式是赞扬总路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他鼓励他的同事揭露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一面假装和平，一面加紧战争。他指出，在过去四年中发表的作品是以前六年的两倍，包括这样的抒情诗片段。毛主席，我们的父亲，见到你之后，我就变得更年轻，更勇敢，而我们的歌声将永远流传，就像澜沧江。1959年10月，北京给多伦多的发行22.6万份的报纸《环球邮报》的弗雷德里克·诺萨尔发放了临时签证后，诺萨尔加入了进行党派报道的外国记者队中。实际上，在北京的25名补充访问记者中，只有两人是新闻通讯社的人，一个来自法新社，一个来自路透社。在读了诺萨尔的作品后，北京方面表示对新来的来访者非常满意。作为西半球的第一个住在红色中国基地的新闻记者，中国把诺萨尔的签证延期6个月，甚至还让他带来一辆汽车。北京的看法是，对《环球邮报》和诺萨尔的礼遇只不过是互惠。在红色中国长期的加入联合国的请求中，多伦多《环球邮报》是一个温暖的盟友。拒绝承认真正有效的中国政府已经够糟糕的了，《环球邮报》在去年8月的一篇社论中说，但假装那个待在小岛上的低劣政权是真正的中国政府，则是完全的愚蠢。在北京的头6个月里，奥地利出生的33岁的记者诺萨尔，没做什么有损《环球邮报》与红色中国关系的事。温和而正面报道性的作品，未经审查就流向西方，报道红色中国官员高尚谦恭，婴儿可爱胖乎乎。北京风光，北京已完全为游客准备好。周恩来总理，伟大的人格以及工业，中国工业企业的组织很优秀。有时他的纪实听起来就像直接由中文翻译过来的。西方一定要来中国，还包括台湾。世界已经到了大多数国家都可能赞美美国撤出台湾的阶段呢。乌托邦公社，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理论最为自豪的贡献要算是公社。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想到过，公社是用来将中国的劳动群众组成巨大的工作组，也是莫斯科和毛泽东之间争论的一个焦点。这完全是不现实的乌托邦。俄罗斯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说，毛泽东反驳道，这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佳组织形式。但是历经3年的努力后，很显然毛泽东的公社仍然在探索中。第一个公社是1958年4月在湖南省将10000户家庭组成27个小农场的合并中形成的。坚定硬性的年轻干部把男人和女人们分成生产队，公社成员把他们所有的财产都上交给国家，他们在食堂吃饭，把孩子送到公社幼儿园，将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够加入到没完没了的早集合之后，像田野中开进的蚂蚁队般的劳动队伍。急于表现的干部们制定了高的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让劳动者在田地里从早上5点一直待到晚上9点，在种植的季节时间更长。到1958年底，在著名的大跃进中，74万个合作组中的5.5亿农民被合并进26500个公社。党的高级官员们注意到不断增长的不满，于是把工作时间削减至每天12个小时。 他们也把一部分征用的土地，连同一张小小的印有这块私有地将永久的属于你的家庭，生长在它上面的作物，也由你全权处置的红色卡片，一起归还原来的所有者。1959年4月，中共中央在一次会议上决定，把工作重心从公社转移到小的村庄规模大小的生产队上来，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食堂、幼儿园和私有土地。1959年8月，当村庄规模的生产队在理论上成为基本的生产单位后，他们更进一步允许公社成员拥有如房子、衣服、自行车、被子和收音机之类的东西。农民们甚至还可以决定是将他们的小孩送到寄宿学校，还是公社的幼儿园去。1961年2月，中国的农业部部长给出了一个新的规定，最值得注意的如下：鼓励公社成员从事农副业生产和饲养家畜家禽，要合理的使用劳动力和提高劳动产量，公社成员就必须得到适当的休息。共产主义者的奠基石，按需分配，让位给了北京的一句新名言：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乡村与政府的机关干部可以给生产队提出建议，但不能随心所欲地制定生产目标，机械地安排种植面积和硬性地采用技术手段。中国青年报承认，现在正在实行的不是共产主义所有制，生产队所有制才是基础的所有制。而且干部们还被力劝扔掉书本，去从在中国被遗忘了很久了有才智的老农身上寻求指导。这些声明只是对国内适用的，对莫斯科和对西方一样，北京坚持说公社正在繁荣壮大。一本160页厚的书《照片中的公社》宣传说，公社是当前的社会主义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来自北京的艺术珍宝。在公元5世纪，中国有一位著名的画家，名叫张僧繇。他一天完成了4条五眼白龙的壁画。他说，给这样凶猛的龙画上眼睛太危险了。一些批评家却坚持要给龙画上眼睛，张没有办法，只好给其中的2条龙加上了眼睛，立刻天空便雷鸣电闪，画壁倒塌了，那2条龙腾云驾雾飞上了天，而另外2条没有眼睛的白龙依然在原来的位置。这样的传说只是众多传说中的一个，然而却比任何考古发现更能说明中国的艺术。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人认为画家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甚至是神圣的。这一周，那些愿意冒险再遭遇巨龙的艺术爱好者们，将在曼哈顿都市艺术博物馆重新发现其魔力。拥有1000多年历史的艺术品将在最为壮观的中国艺术品展览会上与世人见面。艺术品包括从铜台、玉盘到卷轴画，应有尽有。这些奇珍异宝是由中国代表团以及专家从存放在北京颐和园的35000件艺术品中选出来的。由于日本的侵略以及红色政权的建立，这些艺术品几经周折最后到了台湾，他们将于5月在波士顿展出，之后经芝加哥和旧金山返回台湾。就像其他古代民族的艺术一样，中国最早的珍宝也是在坟墓里发现的。早在公元前11世纪， 人们就将铜制器皿埋葬在大人物的坟墓里，以备尸首在化为灰土之前使用。那时候，艺术家的作用仅仅是制作这些典礼用的器皿。那些复杂的装饰不仅驱赶了鬼怪，更为艺术家们提供了想象的空间。怪诞的东西，食人魔，阴阳二极，最后是人体，所有这一切都崭露头角。而青铜器的造诣之高，实在是后人所不能及的。在公元前220年，老子的学说得以扎根，孔子提出了君子学说，中国的艺术家也成了制作陶器、玻璃器皿、陶瓷制品、玉器甚至雕刻的巨匠。统治西部的秦国首领吞并了他的邻邦，建立了秦朝。侵略者将自己封为始皇帝，即第一个皇帝，这一称谓要求他破除过去所有帝王的宫殿、纪念碑以及记录。在秦朝之前，中国人一直以来都是自己成就的受害者，而其艺术品也仅仅是对过去的效仿。现在突然之间历史没有了，艺术家们又可以重新开始了。秦始皇开始修建长城，蒙恬大将军负责整个工程。然而历史之所以记住了这位可爱的大将军，却是因为另一个原因。据说蒙恬发明了一种小而精致的毛笔，从而使中国人抛弃了铅笔，而让书法成为一种与绘画和诗歌同等的艺术形式。书法和绘画同属一族，因为它都是表达思想的方式，而且经常可以互换。在西方艺术界，古代画家都是极力捕捉他眼睛所能看到的事物，而中国的画家却主要通过巧妙运用线条来描绘其思想。风景画在唐代开始盛行，这比西方要早好几个世纪。中国画家对此种形式绘画的发展，使得绘画空间更为广阔。画面取消了前景部分，距离本身变得与画中的物体一样引人注目。《丘陵之路》这幅画的画家利用了画面的每一个空间，但是后来画家们便愿意留出空白，将其风景画藏匿于隐隐的薄雾中，这便有了神秘色彩，使人有无限遐想。另一方面，在《茂密竹林中的鸟儿》这幅画里，每一条树枝、每一片树叶都有其固定的位置，达到了完美的平衡，给人一种宁静安详的感觉。这幅画创作于宋朝蒙古军侵略中原的时期，在困难当头之际，艺术家逃避残酷的现实，而大自然给了他们最大的安慰。他们很快便与侵略者兼容并进，但是他们的作品中某些重要的东西却消失了。在宋朝这个文明鼎盛的朝代之后，中国的艺术家们开始一遍遍重复古代大师们的手法。虽然历史对公元前的绘画存有记录，然而直到东汉时期，画家们才对透视画法有所了解，可以描绘出任何东西，但是从侧面看只是一个平面。在公元四世纪，顾恺之开始将山水、树木作为其风景画的背景，这种结合十分自然，让人感觉每一张画都能体现宇宙的统一性。与顾恺之同时代的陆探微能够只用一根线条完成一幅作品。两个世纪后， 一个叫谢赫的人写了一本关于绘画六法的书，其中的法则被遵从了1000多年。法则的第一条就是气韵生动，意思是生命自身的精神与脉搏。中国将其灵魂以及对和谐的永恒追求融入了艺术。共产主义阵营的裂痕，苏共第22届大会。1961年10月，当参加苏联共产党第22届大会的代表出现在红场时，缕缕尘雾正在莫斯科的空中到处飘荡。在红场的一侧，太阳照在金色圆顶的克里姆林宫，另一侧阳光从玻璃墙的现代化国会大厦上流泻下来，在那里空中飘扬着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的红旗。巨大的会堂里，代表们挤挤一堂，代表们被他们所处的环境深深吸引。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从静静地运行的自动扶梯到无声无息的空调，从耳机到大理石卫生间里流淌的冷热水，一切都那么完美地工作着。在7层有快餐厅和饮料室，西方的新闻工作者称那里为马克思之巅。没有人劳神去告诉代表们说是2家英国公司安装好那些瓷砖地板和厨房的冰箱，那些空调和电线来自西德。这些就是自铁托背叛莫斯科之后，共产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公开分裂，中国大陆和苏联之间的冲突爆发。这里没有浮华的辞藻，有的只是典型共产主义者的迂回方式。莫斯科和北京用小小的、无足轻重的阿尔巴尼亚作为他们之间争论的象征和他们意识形态的替代品。在新大厅高高的座椅上，他们很舒适，却没有放脚的地方。坐满了4394名选举代表和来自苏联及其他80个国家的405名非选举代表。在来访的共产主义者领袖们在紫色塑料浮雕的列宁像下面排好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13名成员在英俊稍有点消瘦的赫鲁晓夫的率领下，从主席台的左侧进入了会场。我建议我们从现在开始，党的书记赫鲁晓夫简短地说，第22届党代会开幕。赫鲁晓夫处在最高的地位，开幕式那天整整6个小时他高谈阔论国际事务，第二天他又用了6个小时吹嘘苏联国内所取得的成就。这个月底，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将可能爆炸一颗50兆吨级，相当于5000万吨 TNT 的氢弹，这将给世界带来一股冲击波。代表们鼓掌欢迎，甚至包括那些来自哈萨克和靠近北极的西伯利亚在那里苏联试爆其核弹的代表。赫鲁晓夫还说，我们曾经说过拥有100兆吨级的炸弹，这是真的，但是我们不会引爆它，因为如果这样做，即使在相当遥远的地方，我们都可能震碎自己的窗户。然后他又奉承地说，然而正如他们过去所言，上帝将答应我们永远都没有必要在任何地方引爆这些炸弹。